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五讲，为什么福音所到之处往往伴随着苦难。为信仰受苦不只是与跨文化宣教有关，我们无意在此暗示什么。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新约圣经以及近代宣教史，你会发现不寻常的苦难往往伴随着最勇敢的福音拓展。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布道引起的骚乱，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发生在帖撒罗尼迦的逼迫，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基督徒的宣教事工中，反对和阻碍一直伴随左右。从某方面而言，福音拓展的历史就是宣教士们的漫长苦难史。如果我们想寻求神在宣教苦难当中的旨意，我鼓励你可以问以下三个问题：苦难是谁造成的？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受苦的是谁？然后呢，根据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把它们应用在我们身上。苦难是谁造成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根据圣经，部分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圣经并没有避讳讲到说圣徒在神的许可下受苦，而且最终苦难会成为神主权意志的超越。使徒行传第四章27-28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想一想，彼得在使徒行传4:27-28节提到耶稣受难背后的掌权者，从那里我们得知历史上最大的苦难就是基督的受苦。这个苦难不是神许可的，而是他预定发生的。神不是主动牺牲者，也不是被动的让苦难降临在身上。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神是最有能力的介入者，他甚至可以使用恶人的计谋来成就自己美善而且圣洁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3:3-4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我们也知道。那么神为什么要预定他的仆人受苦呢？我们来看今天课程当中最棘手的为什么。为什么一位既良善又慈爱的神要命定、定义、定下旨意，并预定他的儿女受苦呢？只要查看整本圣经，你就会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考虑到我们弯曲悖谬的文化和我们扭曲的心灵，我认为以下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据圣经，这一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神颁布旨意、定义、命定并预定他的子民受苦，乃是因为他们的苦难荣耀了基督福音的价值。苦难彰显了基督的能力和价值。马太福音13:44-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隐藏的宝藏和珍珠的价值多少，其实是用你为了得到它要卖什么东西来衡量的。天国的价值在此向我们显明，不是在于我们如何为今生得到的所求所想而感恩戴德，而是在于我们在献身天国的道路上心甘情愿舍弃的东西。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当中，保罗说他以迫害为可喜乐的，好让基督的大能得以彰显。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只有当基督徒继续以神为乐，甚至个人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世人才能清楚地看见，基督徒爱神不是因为他的赏赐，而是因为他的所事。这也许就是整卷约伯记的主旨。撒旦指控约伯爱神，只不过是因为神给他的赏赐，而约伯在面对害人的损失时，还依然坚忍顺服，又一次证明了撒旦是不折不扣的说谎者。那么请问，受苦是基督徒的常态吗？我们由此就产生了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苦难对基督徒来说是常态吗？还是说苦难只是属灵基督徒，比如说宣教士和牧师们的专利？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在这里，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说，恶人也要照样逼迫他们，就像他受到逼迫一样。基本的事实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意味着忠心的基督徒一定会受到逼迫。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以及十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告诉我们，应该常常思想基督的受苦，以及我们要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他相似。我们以这样心智作为兵器，过基督徒的生活，预备自己受苦。接下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将这些应用到自己身上。正如彼得所写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智作为兵器。首先，神的子民对苦难有什么反应？是该放弃还是绝望？事实上，圣经说，他的子民为苦难欢喜。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如果他们爱神的荣耀，过于爱自己的舒适，而且知道受苦会让神得着荣耀，他们就会为着受苦，为着苦难去欢喜。认识这些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想到受苦会荣耀神，我们就会因此而欢喜。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如果他们真的盼望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他们就不会看今生的损失为大，他们可以失去今生的东西而不以为有损。因此，神的子民为苦难欢喜，这是首先。其次呢， 基督徒应该选择受苦吗？看起来圣经对苦难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受苦吗？如果苦难最终临到，那么基督徒应该心甘情愿、欢喜快乐地接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基督徒是否应该故意选择痛苦的生活呢？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行事愚昧去试探神。我们看保罗，他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逃离苦难和死亡，他用罗马公民的身份让朋友把他藏起来等等。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确选择过受苦的生活，而且是特意这样做。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爱神胜过爱舒适的生活。那么请问朋友，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受苦呢？认识福音的价值，要清楚知道你作为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不是世人所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于圣洁的神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他对罪的公义烈怒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那些在基督里没有盼望的人会觉得苦难无法忍受，因为苦难夺走了他们唯一的盼望，也就是今生的享受和满足。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不同的盼望，这种盼望源于知道我们将看到并享受基督荣耀的喜乐。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否让人看见你的盼望之所在？如果我们不像世人只在今生有盼望，并且真的看福音的价值高于一切，那么别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出来吗？如果有人来看你的生活，他们是否能清楚地看出你的盼望与他们截然不同吗？或者他们会不会认为你的基督教信仰只是一个工具，帮助你获得他们也同样想要的东西，比如说舒适、成功、安全感、金钱以及别人的肯定等等。我们不是仅仅为了生活简朴而追求简单。路加福音12:29说，我们不要追求世界的东西，比如物质财产，因为所有的外邦人也是这样求的。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国，而不要为世人所求的暂时的东西忧虑。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求神的国，你也是这样想的吗？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与众不同？所盼望的明显与别人不一样，而使你身边的人问你盼望的缘由呢？苦难会来临，海外宣教也要付代价。如果你在考虑去海外服事，那么最好要清楚可能要付的代价。如果你结婚了，就要和配偶一同商量，看看你们到底要做哪些牺牲。耶稣说，做门徒要有代价。同样的，我们应该计算宣教的代价。苦难有多种形式，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而言尤为如此。我们的苦难也许不是斯提凡和保罗所面临的死亡，也不是身体上的危险。感谢神的保守，通常最坏的事情就是被驱逐出境，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可能会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因为毕竟殉道是一次性的壮烈事件。而一般的来说，宣教士所面临的难处是日常繁琐的事情，而且日复一日的发生。通常的难处不仅与自己有关，而且牵涉到其他人。如果去一个福音未及之地宣教，就意味着让家人过不舒适的生活，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孩子的问题通常是宣教士离开合场最主要的原因。孩子可能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或者非常适应，以至于回国后他们无法融入本国文化。孩子的教育也会带来困难。你要思考的可能是，如果 到一个地方拓展福音，意味着你的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就不得不读寄宿学校。那么这样做值得吗？虽然刚刚所谈的情况未必都会发生，但是认真思考这些可能性是有益处的。毕竟这些困难清单不应该让我们沮丧或者害怕，相反的，我们应该培养对神的信靠以及对他恩典的感恩之情。我依然记得赞恩牧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东西，要说我们配得什么，那就是下地狱。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借着他在基督里的恩典，赞恩对宣教士说过的这番话，他们将会面临各种困难，文化的冲击，简陋的住房条件，甚至还有政府和当地人的敌意，麻烦会有，困难呢也会来。但是学习感恩，不聚焦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帮助。神已经把很多东西赏赐下来给我们使用，让他得着荣耀，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他欠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东西，要为神的缘故甘愿舍弃。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样为宣教事工祷告。祷告要热切，因为知道神渴望把自己的荣耀传到地极。祷告要持之以恒，因为知道祷告是神的要求，所以即使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也要祷告。祷告要具体，知道我们怎样为别人祷告。祷告要殷勤，要了解我们在为谁祷告。祷告要有信心，因为知道神有主权，并且成就他的旨意。而且神蛮有智慧，他用给他带来最大荣耀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对稳定而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为宣教祷告是一种责任。为宣教祷告不是说是宣教勇士或者对宣教以及异国文化有兴趣的人的专利。当然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有强烈的渴望为跨文化宣教祷告，并以此荣耀神。使用普世宣教手册作为你的灵修书籍。普世宣教手册是一本很棒的书，你可以用来作为为宣教祷告的指导。这本书呢，内容丰富，可以帮助你更多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信息，并鼓励你为他们祷告。固定时间为宣教事工祷告，每月或每周固定某一天为宣教事工祷告，这样会帮助你有规律的而且深入的为宣教事工祷告。当教会资助的宣教士回国来访的时候，要去认识他们。我们的祷告来自对神的爱，但是当我们对人的爱减弱时，祷告的热情也会减少。如果你特别努力去了解我们资助的宣教士，我想你会发现自己更有感动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会越来越了解他们，爱戴他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受苦和祷告。我想请问，如果我们一提到宣教士，或者一想到宣教士在异国他乡跨文化的合场上去工作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头脑当中浮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是心里打着敬佩的。
敬佩，
嗯，
唐曼呢，你头脑当中浮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就想起一句古诗词，
嗯，
风萧萧兮易水寒、
啊这个、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你
不复还
你确定这首诗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吗？那是去暗杀的我们这是去宣教的其实唐曼其实已经说出他的就是悲壮一样、嗯、对吧？
对，
因为我们今天这堂课呢讲的是受苦，其实呢我一想到宣教士呢，我头脑当中浮现的都是受苦的场景。为什么呢？其实宣教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从一个相对舒适的地区离开我们的舒适区，去到一个不那么舒服的地方去宣教。我们在饮食上离开了我们的舒适区，对吧？
是
我们现在吃的多丰富、嗯、我们在文化上去到一个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在语言上去到了一个不舒服的地方，我们甚至在气候上，我们全方位的去到了一个我们难以适应的地方，甚至呢还有一些人身的危险。
对，
所以总之是一个受苦的地方。那么请问今天我们谈论受苦，你觉得是激励宣教士理性的去奔赴何场呢，还是让宣教士感到有一些担心呢？
当然就是如果是有神清楚的呼召、
嗯、
这个我相信就是即便走出去我们都会去承受这种代价。
嗯，
因为我想每一位走出去的宣教士他们都会很认真的计算这个代价。当然这课也是有提到的，因为牵扯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刚才张凡提到的
嗯
啊，饮食、文化、语言、气候等等，还有一个
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其实这资料也是提到的、嗯。其实有更多的就是孩子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孩子的教育。现在把思雨拆派出去，思雨肯定说我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呢？对吧？
对，也会有思考。
嗯、
但是呢，我想就是在这个宣教的里面呢，这部分也是。就是我们说的是受苦嘛、
嗯、
这当然也是基督徒必须去面对的，宣教士也是需要去克服的一个、
嗯、
我们说困难一个障碍，这个是需要有这个思考的。那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条件去到宣教工厂的、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能够走出去的宣教士他的综合素质他的综合能力还是
很强的，
对，
嗯，
他的适应能力也是可以的，
嗯。
假如说，如果我的身体不行，我睡得不好，也吃得不香，那可能呢也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我的灵命，也会影响我在当地宣教的一个
成果吧。
对，
嗯，
会有影响。
是，
但是呢，作为宣教士的话，这一方面还是需要去学习克服的，
嗯。唐曼你觉得呢，在我们宣教士还没有差派出去的时候先跟他说受苦这一门课是智慧的吗？
我觉得吧，受苦这个功课不是仅仅对差出去的宣教士来谈的、
嗯、
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的观念啊、
嗯、
就是当我们去看福音书或者说我们去看整本圣经，其实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谈到的就是苦难呢、
嗯、
从旧约到新约包括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在世上必然有苦难。所以呢，作为基督徒不是宣教士才要明白受苦是荣耀神的途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说受苦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能力与价值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灾难。因此呢，我想呢，假如说一个被呼召的宣教士，
嗯，
他实际上刚才我用了一个特别看起来很形象，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指向的基督徒宣教士的这样子一个情形，就是一去不复还啊什么的。
嗯、
无论宣教士也好，还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有苦难，只是我们在哪里受苦的一个问题。
嗯，
宣教士就是你换了一个地方受苦，基督徒你是可能你没换地方，你永远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基督徒也同样要受苦啊。如果我们不受苦，我们的信仰真的纯粹吗？这其实我们自己要打个问号的。
嗯，是，所以谈论受苦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当去到异国他乡，这种受苦往往可能会被放大，希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甚至是必须面对的苦难。那还有也提到了祷告，就是祷告在宣教事工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
嗯，
在巴拿巴和扫罗被差派的时候，圣经当中提得非常清楚，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禁食祷告，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对吧？
嗯，
所以我们的差派，我们的出行，我们的宣教事工会不会太草率了，会不会太理性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祷告在整个宣教事工当中的角色和参与。
对，为宣教士的祷告不是说在拆出去的那一刻为他祷告就 OK 的，而是这个祷告始终要伴随着在整个宣教士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假如他是被教会拆出去的，那教会一定要负担为宣教士的祷告。因为假如说我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就是宣教士是前方在一线打仗的战士，那祷告就相当于是后方提供的粮草啊、武器啊、医药啊等等这些供应。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一名被拆出去的宣教士，至少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支持者，就是以祷告与神同工，与宣教士同工。其实也是我们教会常常在做的一件事。
哇，那很感恩。思雨呢，你觉得祷告在宣教事工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对，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面，每周都有祷告会嘛。在祷告会里面呢，就必须有这个宣教的祷告，里面就是为我们所差出去的宣教士来祷告，为那个地方那个国家的人民来祷告。我们是有这一项的祷告事项，也就是说每个礼拜都会为宣教来祷告。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教会在祷告当中去为他们来祷告，这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好。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分享，也看到受苦与祷告。受苦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会面对的，而对于宣教而言，我们的受苦要更好的去仰赖神的带领，祷告也在我们的宣教事工当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盼望我们能够正视受苦，也能够更重视祷告，也愿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人去看重并且推进宣教事工。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感恩我的生命中有你，我亲爱的同工，亲爱的肢体，总是在我软弱灰心的时候，就会给我安慰支持和鼓励。感恩我的生命中有你，我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兄弟，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默默地付出努力。我们一起走过多少风雨，经过患难，看到彼此珍惜是你，在主里我们彼此相爱，心灵相惜，同工同心，服侍主，顺服神旨意。我们手拉手，肩并肩，不掉一致，同心合一，见证